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阿妹。
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九姐都好啊。哦，推到姐了，连我大姐，连我二姐。你叫我大姐。
王大姐。
王大姐。你
是王母娘娘，你是。不是大姐，那是娘娘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哈，第二章，前面讲啥嘞？这个上一次我们重点是讲人的罪呀、罪的起源以及它的表现形式，就像一个人患了病，那么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呢，医生他要根据你的病症的表现，就是临床表现，它叫症状和体征，然后根据这个来综合分析你的病理病机是什么，你是得的什么病。所以说上一次我们就是在讲这个罪的病理病机和它的临床表现，它的表现非常多，是不是？保罗给列举了大概得20几种。那么你就算不可能所有的这些罪啊，这些表现都有，你也会有其中的几样，是不是？那也可能你就全有。所以人的确是罪人，那无可推诿啊，无可推诿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第二章讲什么呢？还是在讲罪啊，他讲的是罪的一个，就是一个过程，他到了最最严重的一个状态，那么叫病入膏肓了啊，就是这个人没救了，没治了。那么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？你说一个人到了没救了，没治了，他会怎么样表现啊？就是这个人他就临终了啊，不吃不喝了，他还有什么表现会？还没死呢，你说死了就没事了，怕死啊，怕死啊，绝望，他是不是还会说胡话啊，胡言乱语啊？这个人意识不清楚的时候就开始说胡话啊。你看这个罪，他发展到最后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他会说什么胡话啊？说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这是什么症状啊？什么表现？这是什么胡话啊？叫论断，坠入膏肓的表现竟然是这个，论断。什么叫论断啊？嗯？背后说人的啊？说啥人啊？说人啥呀？
说好话呗。
说好话。
说坏话呗。
说好话才叫论断嘛。
也说坏话呀，
说人家的不好。
肯定不是说什么好话。这叫论断。论断是不是包含着评判？
是。
你说我评判一个人还叫说胡话吗？我可能评判的很对啊，是吧？我可能很了解他，我说的他的都是事实。那么我做出这样的评判，那还是罪啊。
是罪。
背后说人家就
是。前面说背后说人就是这个罪啊。那么这个论断呢，和评判还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说论断它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对人的一种审判，或者对人的一种盖棺论定，就是我认定你，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给你盖棺了，这种叫论断。所以说这个就严重了。你去评价一个人那还不要紧，你去批评一个人也不要紧，因为你的批评也可能是出于善意的，是吧？但是你的论断就不一样了，论断就是你说已经给这个人下定义下结论了，这个人是不得救的，这个人没有希望了，这个人不是属神的，这个人是不信的，这种论断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论断的权柄在谁手里？唯有神有这个论断的权柄，人是没有这个权柄，神没有赋予人的这个权柄。所以说你去论断人的时候， 你就是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？你是站在一个神的位置上，那就是魔鬼的终极诱惑。你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能够如神一样，是吧？眼睛就明亮了。为什么神不让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？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什么？就是评判，就是论断，就是分辨善恶嘛。啊，你是善的，你是恶的。不是说神不让我们分辨善恶，而是说你不能自己自行去分辨善恶，这是那个问题。那么分辨善恶的权柄在神手里，标准在神手里。如果你离开这个标准，我们跟人家看病是不是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？是不是就有一个诊断依据啊？你没有标准，没有依据，你不能乱下结论，乱下结论，这个人得了绝症了。那你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，或者是说一些检查，实验室的检查，一些仪器的测试，你才能给他下这个结论，是吧？那你自己凭空想象，那不是胡说吗？那么神的标准在哪里？神是要判断，神是要论断，神是要给人定性的，但是那标准在哪里呢？就是神的律法，就是神的话，是吧？那么这一章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段，重点就是在讲这个什么呢？就是神给人判断，或者是神最后审判的那个依据在哪里。前面说人犯罪和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很严重的地步是什么呢？就是论断，就是他要做那个审判官，他要给人定性。那么接下来就讲神要做这个审判官，神是怎样给人定性的，神的法理在哪里，神的依据在哪里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十六节我们要学习的，或者我们要领受的。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这讲到定罪了，是吧？这是不是罪啊？
是。
哎，当你去论断人的时候，当你去给别人下判断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哎，在犯罪。不是你给别人定罪，而是什么？你在给自己定罪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因为你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，是吧？啊，你去给人下判断时，你可以给人下结论的时候，其实你跟他是一样的人，你犯的罪一样也不比他少，所以说你是在定自己的罪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就是这种人也好，前面的所有的那些表现也好，所有的那些罪，神都要怎么样？最终要审判他。神按什么审判他呢？神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你的这个审判，医院里面它是有这个判断一个疾病的标准，是吧？你到法院，你到法庭上去，法官给你定性，给你宣判，他是不是要根据一些法理啊，根据一些标准啊？那神的标准是什么？神是最后的审判官啊，神给你定了，你就是定了。那个没有上诉法院，没有上诉法庭，神按什么用什么来定。依据，我是说依据啊，真理，是不是真理啊？这里说很清楚哈，神必按什么真理审判他。那神的真理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道。所以说我们学圣经啊，这是在学法呀，普法这是，知道将来神要按什么来审判，那么我们就怎么样？你学法用法守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守住了神的法，是不是将来就不受这个审判了？你不犯法，你肯定你就没罪啊，就不定你的罪，所以这很重要啊。说你这人呢，这还是说那种人啊，这种就是给人论断的这种人，他首先他有一个自我定位，什么自我定位呢？就是说我是一个义人，我是义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能给你定位呢？我怎么给你定性呢？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自以为义啊！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？有没有给人定过性啊？论断过？有没有？ 哟，那完了，你这个大罪人，那是犯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以后不能这样了，这个是犯罪啊，不能给人论断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后的爱情，你当面给他指出他的毛病，这个是爱他，这个不算犯罪啊，这个是爱心。当然我们爱一个人，我们希望他好，给他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，这圣经有一个特有的名词，就是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叫什么呢？叫洗脚，叫洗脚。你去帮助人改正的时候，那是给他洗脚。但是呢，这个洗脚还是有分寸的，洗脚它是有它的规矩的，不是说要乱洗。首先说洗脚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服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一个服饰。那么你给人洗脚，你必须怎么样？你不能高高在上、居高临下给人洗脚，是吧？你最起码得蹲下来，你得谦卑呀，是吧？这叫服饰，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还有一个什么？就是方法的问题。那给人洗脚，你得水温得合适，是吧？你不用开水给人洗啊，是吧？你开水就洗秃噜皮了，所以说这个服饰它是有它的规矩的啊，是有它的这种对，首先是服饰，首先是为了别人的益处。那你为了他的益处，他心里能不明白吗？是吧？他这个领受他就容易领受，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的，要显示你自己自以为意，那么这样的话他起不到一个好的帮助作用，反而会产生问题。所以说神不让人论断人，甚至批评神都不让我们去做，责备是可以的，给人指出他的问题是可以的，但是那个注意方式方法，注意态度。但是这个后面说的说你这个人呢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这叫自以为义啊。你自以为义，其实你是跟别人一样的，你也逃脱不了神的审判。自以为义的或者假冒伪善的，这个在教会里面特别多。因为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不一样的，教会外面它不出产这个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个假冒伪善，这外邦人他会假冒伪善吗？他也不懂真理，他就不学真理，他怎么假冒伪善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只有教会里面才有这个啊。教会里面有两样比外邦人更严重的罪，一个是假冒伪善，再一个明知故犯。明明知道却又去犯，就像这种论断人的，神的话语告诉他们了，他们却以自己为义来判断别人。神说，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就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给别人的判断如何的准确，那么你也要去面对神的审判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，能够逃避神的最终的审判。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。你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上帝有的时候他不立马审判你，他不立马来管教你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不是上帝不公义，不是上帝不管你，是上帝的慈爱和宽容和他的忍耐让你干什么？让你悔改啊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了什么恶事你还天不知地不知，是不是？其实神都给你记着呢。神不审判不等于神不给你记录，后面还说神的这个愤怒啊是要积蓄的。神不发怒不是说他永远不会发怒，神不发怒也不是说你这件事情神给你一笔勾销了，不是的，记录在案，你都有案底啊，你都有案底的。当这个事情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要一总的什么？算总账。所以说这时候不到啊，时候不到。就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小心，都要小心谨慎，知道神是什么？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慈爱宽容的。他为的是要让你悔改，赶紧悔改。这悔改两方面，信主的也要悔改。信主的你做了谁对不起神的事，你要悔改。神不管教你，不是神永远不管教你。神的管教离到你也受不了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悔改。 那不信的人呢？
也有。
不信的人呢更要悔改，那悔改就是转向，就是来寻求神。就是说不要对于神的这种宽容和忍耐存侥幸心理。有的人觉得，哎呀，我现在还挺虚啊，没功夫是吧，等我退休了，等我叫我老没了事，我得上完分，得上完工，我再来信主。你能够确定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这个人生在世多于患难啊，不一定哪一天你就飞来横祸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没有机会了，你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你没法预测的。所以说你有机会啊，抓紧时间赶紧悔改是吧，赶紧信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你看吗？这个愤怒是要积蓄的啊，不是神不管你啊，神给你攒着呢，到了时候要一并来审判啊，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不要到了以至于的那个时候就一切悔之晚矣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到了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神的审判按什么审判？一个是依据他的法理，依据他的话，他的道，他的真理，是不是？那是审判的依据。那么神用什么作为审判的？就是你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按照你的行为。这法庭审判除了要依据法理以外，还要根据你的行为，是不是？根据你犯了什么罪，然后根据你的罪来定性，来判刑。这就是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，就是这样的。我看你犯了什么罪，你上面保罗所举的这一系列的罪你有没有犯，包括论断人这件事情有没有，你如果有，你有多少，按多少来给你判刑，给你量刑，合理不合理啊？很合理。神是很公义的，神不会冤枉你的啊。有的人说你看神这个，那你信的这个神啊，就是有点太不讲理，什么说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是吧，不信耶稣下地狱，那我不信他他就让我下地狱啊，我不信他算什么罪啊。不是说不信耶稣让你下地狱，是不信耶稣没有人担当你的罪，你的罪让你下地狱。讲福音你要讲清楚，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是一定的，那你下地狱呢，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啊，是因为你犯罪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得永生呢？是因为你犯了罪，但是耶稣替你担罪，就是你的罪有个替代的，有个去处，就是神算你为义，看你为义，这叫因信称义。不，前面不是讲因信称义吗？所以我们原来都是罪人，只不过是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担当了这个审判，担当了这个咒诅，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，赖人得救。所以我们没什么可夸的，信主我们也是罪人，只不过神算我们为义，看我们为义，不是看你这个人做得好，而是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为义。我们上次不是说了是披戴基督啊，你是披戴基督啊，你是披上主了，所以说你的外表看起来像主啊，其实那是神的恩典临到你。那么神的审判，神审判的时候呢，两种结果，一种叫得什么？得永生哈。一种呢，就是得到神的报应，得到神的审判。什么样的人得永生，什么样的人受审判，这两种结果啊。说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神的这个决定英明不英明啊？哎，这里没说你信不信啊，这里没说你信我就得永生啊，没说啊，说什么呢？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。你看，按照你的行为报应，这个公平不公平啊？
公平。
哎，神一定是要按照行为来报应你，因为什么？你说你信，谁知道你是真信假信？对不对啊？如果说按信来报应你，那么假冒伪善的他也说他信是吧，自己唯一的也说他信啊， 但是神不是以这个，神是以你的行为，这个就有记录了，是吧？
嗯。
你心里想的没法记录，但是你的行为是不是都可以记录在案？
是。
不用说谁那里记录在案，现在这个到处都有探头啊，是吧？你干什么事你跑得了啊？神那里有天眼，是吧？有天眼，你看那基路伯，神的那个荣耀的形象，浑身都满了眼睛啊，无死角的全方位监控啊。那么看你什么呢？一个是恒心行善，有没有行善？你说行善啊，日行一善啊，经常行善，恒心行善的就能得救。哦，你说这样好了，这样的话不信也可以得救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像这个老子、孔子是吧？这些人都是很伟大的人，包括现在的什么焦裕禄、白求恩的，什么都得救了，会不会啊？
不会，
不会啊？为什么？不信啊？这里没说不信、啊。
不信就不叫他那么说，
就不叫他得救。
不，他不信，他不信，除非信人了，除非他得信了。
张管，你听了吗？
信，把那信搞出来了，把那信就是把那不信搞出来
了。一看张管就是很正义了，或者很能行善了，或者。但是这个善你看他是说恒心行善，人做一件好事是容易，但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容易不容易啊？
不容易。
哎，不是不容易，就是没有啊，给人谁能做到啊，是吧？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这个福什么福？
优胜的福
啊、哦，这个福可不是咱们过年那个挂在门上的倒过来那个福啊，
天上福。
哎，人间所说的福就是幸福，是吧？幸福包括什么？
吃喝好。
吃喝好喝。啊。
身体。
这个万事如意，是吧？该出息，如果家庭幸福，最好是能大富大贵啊，不大富大贵也平平安安，这就是福。但是这里的福不是啊，这里的福是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。你那些福是不能朽坏。
能
是。啊，那永生里面没价值的，是吧？你挣再多的钱，是吧？你这一生走得再好，那么将来永生里面是没有价值的，
是，
它不会存到永远的。这不能朽坏的福，这个是什么福啊？
天上的福，信耶
稣。
对呀、啊，你去寻求这个福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得到什么？永生，神用永生来报应你。这个福就是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能够因着信他能够得称为义，这是永远的福，这个福是世上没有的，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，这就是那个永恒的福。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告诉他们说，神第七日怎么样，他就歇了一切的功，他就安歇了，是吧？而且神就赐福这一日定为圣日，这一日呢没有早晨晚上，它是预表着一个永恒的那样的一个结局，所以说这是神与人相遇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过礼拜啊？与神相交啊，与神相遇，来敬拜神，这是那个福啊。这一天就是有福的，我们进入的这一天就是进入永恒里面，你去追求这个，它才以永生报应你啊。怎么也能够追求到这个，是不是还是靠着信啊？那这个信是有善心、善行和永恒的福的那个印证的，不是说你说信就信的啊！你说信就信，如果你没有实质与神保持关系和他发生联合的话，你这个信是不算数的。你行再多的善也没有用，不是说行善不好，是行善不足以使你称义，不足以使你得救，因为行善。行善本身就是应该的，没什么功劳，呵呵，行善是应该的，做恶是要受报应的。那你行了再多的善，你能说把那个你做的恶都抹除吗？都担当吗？能不能啊？担当不了。你说我杀一个人吧，他就救一个人，能不能抵消？
不能，
不能抵消，不能抵消，还是得弄死你，呵呵，是吧？还是得判你死刑啊？你救一百个也不行啊，是吧？你只要做了一样的罪，你就是罪人，所以这是永生报应哈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神的愤怒可厉害了，神的恼恨可厉害了。前面是存留时间让你悔改，是吧？神有这样的宽容和忍耐，后面呢 什么样的人谁要报应他们呀？结党的。嗯，什么叫结党啊？咱们这算结党吗？这不算啊，咱是教会是吧，咱不是党啊。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也不行啊，参加国民党也不行，都是结党。不是指那个是吧，结党就是一窝一块的。啊，结党纷争嘛。他结起党来是干什么？抵挡神。是不顺从真理的。有一伙的党叫什么？叫无神论是吧，他是不是不顺从真理？
是。
嗯，反正是这个挺多的。就是一种现象吧，一种范围吧，一种圈子。你那些异教算不算？都算啊。那些拜假神都算不算啊？
算。
哎，那算一党啊。有这个拜假神的一党是吧，有拜异教的一党，还有无神论的一党。这都是抵挡神的。他们总归就是什么，不顺从真理。真理就是圣经啊，你凡抵挡圣经的，否定圣经的，否定神的，都是什么这样的人。反顺从不义。什么叫不义？
坏事的。
做坏事的。那先说什么是义吧。那不义就是义的反义词是吧。什么是义啊？
基督的义。
哦，对呀。你不是忠义千秋关二爷是吧，不是那个。义是耶稣基督。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义的。所以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叫因信怎么样称义啊。这个义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的，不是靠着修行，不是靠着行善，不是靠自己的功劳，你也不是自以为义，是什么？一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你才能因信称义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就是从信来的，也是由信结束，一切都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那些顺从不义的人，就是反对基督的人，抵挡神的人，那都要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。神的愤怒恼恨什么情况啊？知道吧？硫磺火湖是吧？
对呀。
那是结局。那在这之前还有什么？最后的大结局之前还有什么？还有大灾难是吧？我们学启示录不是讲那个六碗面吗？是吧？七个大碗扣下来是一个大碗一碗面，那炸酱面那是啊。那不是炸酱面，是炸酱面炸成肉酱，是吧？一个大拔子就是九十斤啊，把那个人不是拍成肉酱吗？所以说不要与神为敌，与神为敌没有好结果的，是吧？嗯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，神的报应啊，神的报应是什么？患难和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人为什么有患难和困苦？
因为
罪呗。就是你作恶啊。就是你作恶。所以说人的一切的这些不好的后果，是疾病也好，灾难也好，你是死亡也好，这都是犯罪的结果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后就有审判。这话是可信的啊。所以说一切不义的人，谁都要怎么样，给他一个报应。在世就有报应，不光是将来，不光是末世，今世就有报应，就是患难和困苦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什么人都一样。犹太人就是那些谁的选民是吧，那希腊人就是外邦人，外邦人的代表。所以说无论你是谁，而且是神还有先后次序是吧，先是给他的选民，你不是主神的吗？先从你们开始审判。越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神越是怎么样以公义待他们。你不要以为你说我信了主了，我都受了洗了，我就神不会再审判我了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看你行的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去寻求那不能朽坏之福的。然后呢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，这是好事啊。然后加给什么？一切行善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把尊贵荣耀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什么是行善的人？行善。什么叫善啊？只有神是分辨善恶，不要自行分辨善恶。所以说这个善行到底什么是善，什么是行善的，这个只有神的定义才算准，不能以你人的定义啊。啊，你说我就凭良心做事啊，是吧？你说我没做亏心事啊，我这一辈子做好事，我是个好人哎。 这个要看神怎么来算了。你不要按你的标准，你的标准是已经怎么样，你受了魔鬼的诱惑了，你自行分辨善恶了。所以说善恶的分辨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神说了算。这种行善的人，神才以尊贵荣耀平安来怎么样嫁给他。不是说那些伟人那些好人那些圣人都能够得救啊，不是。神是不会偏待人的，你行的善，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一定是以这些报应你。你如果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去作恶，神一定是用那些事情来报应你。神是绝对不会偏待人的。所以说将来到了地狱里面，那所有的人啊，到了地狱他会不会喊冤枉？
啊，
他不会的。
他喊什么？
他喊什么？他没什么资格喊冤枉，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。
对。
那上天堂的人呢，都是不是都说自己应该啊？
也不会说的，说
到。哎，我们都会说自己不配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到了地狱的人他不会喊冤的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哎，我该受的，这是我该受的。神一定是让他口服心服，一定口服心服。
谁不偏待也不怨的。
因为神不偏待人哈，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你看神的审判标准来了啊，神的真理包括几方面啊，一方面是律法，谁有律法呀？只有犹太人有啊，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啊，律法就是摩西五经，这叫律法，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个？哎，所以说神的审判他的依据还是不一样的，你犯了刑法就有刑法典，你犯了民法就有民法典，你犯了律法就按律法审判你，你没有律法怎么办呢？谁也有办法，我们看啊，神的审判依据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这公平不公平啊？我没有律法吗？你说我外邦人，我也不知道啥叫律法，你按律法审判我吗？不会的，神是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犹太人那些神的选民，他们有律法的，他们犯了罪是不是要按律法审判啊？这是神的审判依据。那没有律法的呢？就像我们这样没有学过律法不懂律法的外邦人怎么办？有没有审判依据啊？也有。神虽然没有赐给你律法，但是神赐给你的什么？圣经你也没有啊，你看中国人哪有圣经啊，中国人都是道德经佛经什么的啊，没有怎么办？就没法审判你了吗？不是的啊，括号里面讲原因了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称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啊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你行律法才称义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因为什么呢？人是按照行为来审判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这都讲到外邦人了啊，就没有律法的讲到我们了啊。我们原来是怎么样呢？是没有律法的，若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律法。什么？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你这怎么讲？继续看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这就是律法的功用，是不是刻在你心里的？人是不是有是非之心？人是不是有良心？这就是良心，良心就是律法的功用，良心就是神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。虽然没有写成文字，以色列人犹太人是有文字的，我们是没有文字的，但是却有这个功用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。为什么中国会有心学？王阳明他是心学大师，为什么？他发现了我里面有良心，我按照我的良心做事，我就能够成就大业。所以说他叫致良知，再加上知行合一，他成就了一番伟业。好多人是学心学的，是吧？但是呢有一个问题，心学为什么它会出问题？问题在于这个心出问题了，是吧？虽然人还残存着神的那种形象和样式，虽然人还里面有神所赐给他的那个是非之心，但是这个已经被罪怎么样给大大的遮盖和蒙蔽了，污染了啊！所以说那个良心是怎么样啊？大大的坏了，哎，这个良心坏了。所以良心的功用有时候发扬不出来，
但是这些有限的功用它还是可以指引你的行为。那么你如果干犯这一些良心或干犯这一些律法的功用的时候，这就是上帝审判的依据。所以上帝公义不公义？你有律法的按律法审判，没有律法的按良心审判，按律法的功用审判。所以不信主的你按良心做事是没错的，将来的审判会轻一点。我是觉得审判不可能都一样标准，不是说都下十八层地狱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你看吗？前面是在讲审判的依据，这审判的依据两种，一种是律法，第二一种呢是律法的功用，也就是良心，是不是？那么对于我们来说，神用什么审判？神用律法吗？神用良心吗？哎，福音的所言，按照福音来审判，是不是？神还有一个标准啊，这叫福音。这我们是不是按福音审判？
是。
福音怎么审判？将来神要把所有隐秘的事怎么样都要给你审判啊，就是你藏在里面的你不为人所知的那些事情都要给你显明出来，都要显扬出来。
老话好长。
照着我福音所言。什么叫照着福音所言？就是将来耶稣基督的审判还有一种依据叫什么？叫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谁的福音？
基督。
那这里是不是基督？这里是谁说的？这话是谁说的？这谁说的话？保罗说的。是保罗说的？是不是一直保罗在说话呀？
保罗说是从先到领书。
保罗说的是按照我的福音所言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保罗的福音，是神的福音。但是神的福音是借着谁传的？借着谁？借着保罗。所以说你将来的福音，或者说你现在所听闻的福音，如果与保罗所传的不一样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福音。这个非常清楚啊。如果一个人传另一个福音来，他跟与保罗所传的不一样，你不能信他，这个不是那个真正的福音。所以你要非常清楚，你说只要是传福音就行，你要看怎么传，要看谁传的福音。保罗是谁特派给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说他的福音才是真福音。这个第一个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，这个是判断一切假福音的那个原则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。再一个，我们将来受审判，无论你是什么隐秘事的日子，将来是照着福音所言，那你受审判的依据就是福音。看你怎么样，要看你怎么样是不是接受这个福音，是吧？啊，你接受这个福音，你就是因信称义的人，你拒绝这个福音，你就是一个灭亡的人。这就按照福音所言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分得这样细？就是有的人他会到了末后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会说我没接到福音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人给我传福音，那你怎么能按照福音审判我呢？是不是不能按照福音审判？那按照什么？
那他良心。
哦，外邦人按良心，以色列人按什么？按律法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种审判啊，这审判可多了啊，仔细的看。就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听过福音，我没有接受福音，那上帝会问你周边有没有信主的人，你身边有没有信主，你的同学同事，你的家人亲戚有没有信主的？有。我孙玉颖他信主，那神就会找你为什么不给他传福音，是不是？也是按照福音来给你审判啊。这还是一种审判。所以说将来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交账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将来在基督台前的要交账。交什么账？就神给你量给你的，神给你的福音朋友福音对象，你有没有尽上本分？就是这个人他只能通过你才能听到福音，那你不给他传他就没机会听福音。那么他失丧了，他败落了，是不是你有责任呀？你有责任。所以说这不是在讲得救的条件， 得救的条件前面就讲清楚了，是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就是信，一信成义啊，你不信就得不着，信就是接受，信就是悔改。这里是在讲什么呢？是在讲审判的依据，是在讲病入膏肓的表现。病入膏肓的表现就是你要去当神，你要去审判人。实际上神告诉你说，你没有资格审判人，我有资格审判，而且我的审判是有条有理的，我的审判是有依据的，什么样的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，最后我们也要受审判。我们的审判就是基督太前审判，一个是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接受了信靠了这个福音，再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传扬福音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。